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默哀三分钟，我了解你，你了解我吗？那天死亡人数增加到25000，熄灯三分钟，默哀三分钟，鸣笛三分钟，报纸成了黑白，娱乐场所停摆。自从上一位四川老乡邓小平同志过世，国人何曾有这样一致的行动与叹息？谁敢说我们没有良知，没有希望呢？那三分钟，奥运工程等一等，订货单停一停，除了长江的浪，黄河的波涛，所有缝衣间的针车，制鞋厂的锤头，都安静了。台湾老板的眉头连皱都没皱一下，河北川来打工的小妹一同掉泪。那天当关灯的时候，我们寝室的灯熄得慢了一点，就听见对面宿舍大楼全楼的人对着我们房间大喊：熄灯，熄灯。不知为什么有个感觉突然袭上心头，好恐怖啊。熄灯，你的声音里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恨？只因我不像你那样积极地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吗？熄灯，你为什么这样怕？是怕我不熄灯就不爱同胞，我不熄灯就不伸出援手掏空腰包，还是怕我的不熄灯就显出你面对死亡的无奈，拿走你向死亡抗议的唯一声势呢？我了解你，可是你了解我吗？上周地震前，我们去对面宿舍大楼里传福音，你们差点把我轰出门。去去去，人死如灯灭，谁还信这个？你们对于我所要告诉你们的消息一点没听进去。缅甸的死亡人数升上10万，你并不对我喊熄灯。每天全世界有25000人正在死去，掉进阴间的门，地的门在他们上面永远关住，你也不对我喊熄灯。我了解你，可是你了解我吗？今天看见同胞死亡，你震惊，你哭泣，因为你平常没心思想着事情。然而我天天试着告诉你，我天天看见25000灵魂沉入阴间，在熄灯之后永远灭亡。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和你一起熄灯3分钟没问题，只是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点灯呢？我了解你，可是你了解我吗？
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召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
给睡了的你，轻轻走，你静静地走，暂别在睡梦中。越过流泪谷，跨过痛苦之泉，世界远留在后。朽坏身躯如今脱去，当跑之路已行尽。拆下地上帐篷，换上洁白衣裳，与众圣徒同欢唱。何等荣耀，今与主相聚在天上，何等荣耀，今得见主的荣光。在那黄金街道，在那生命河旁，是你永远永远居住地方。何等喜乐，主为你擦干眼泪，何等喜乐，主将赐荣耀冠冕，主展开双手拥你入怀中，慈爱阿爸父迎你回家。想着你，哦亲爱的你，思念在静夜里，虽然已分离，却是暂时别离，将相聚在主里。没有眼泪，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没有死亡，那是不能朽坏，那是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何等荣耀，今与主相聚在天上，何等荣耀，今得见主的荣光。在那黄金街道，在那生命河旁，是你永远永远居住地方。何等喜乐，主为你擦干眼泪，何等喜乐，主将赐荣耀冠冕，主展开双手拥你入怀中，慈爱阿爸父迎你回家。
在那黄金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和我一起在节目里是东明。东明您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没有上节目了，今天一上来就是一个气氛比较凝重的节目。因为这几天呢，国内正在为四川这次的赈灾啊有一段哀悼的时刻，所以我想我们世外桃源呢也应该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为这次重大的死亡事件做一个特别节目。
是啊，这几天我也是每天都在看新闻，我妻子也是被那个传来的那些图像啊还有那些画面呢、
啊、
所震撼。真的是心情很凝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次那个受灾的地区啊，有相当多的这个羌族的人、藏族羌族的人，好像尤其是羌族的人。
对，好像是那个在阿坝州羌族自治州，就是说实际上那个镇中就是羌族聚居地，所以比较多。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我没有，其实我老家是四川的。但是
你老家是四川的。
对，就是我父母他们都是四川人。我自己虽然不是在四川长大，但是我的所有的亲戚都在四川，所以对四川就是在心理上还是挺熟悉，但是我自己没有怎么去过。
你还有亲人在那边吗？
好多呢，四五十个呢。
哦，真的？他们都好吗？
还好。目前跟他们打电话联系的好像还都可以，因为他们都没有在那个就是镇中的那一片。
我们是有同工是从成都啊，有从北川来的同工都有了。但是大致上好像能够打听得到的亲人好像都还平安。不过呢尤其是个羌族的人呐、我当然听人家说了，那些地方有的本来就不见得能够很容易找到的一些村落啊，有的是没有公路可以通的。那现在呢就更是很难把救援的物资啊人员啊送到那个地方去。当然有的地方山一滩呢整个村子都被埋进去了。
对，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我前两天 我还专门到那个 Google Earth， 就是那个三维的那个地球成像的里面去看那个地形什么的。的确是，就是在震中的那个汶川县啊，就是那一带，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离那个成都并不远，但是因为成都在平原上，所以
他在山里
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旅游的地方，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叫九寨沟。
九寨沟就在那一带是吧？
对，所以实际上从成都出来，然后那个从公路上一直那个九寨沟就像美国的这边的优胜美地似的，那个景色非常好。然后沿途就是这些县城啊、村庄啊什么的。但是这次一地震，所以那个道路就全都被毁掉了，所以就关在里面，相当于出不来。
那尤其我们昨天的节目里面放了一段国内来的电邮，就是有国内东北的一个教会一位年轻人他以前和我们联络过，他就说呢，他们教会前两个暑假他们都有年轻人到那边去传道，那他们去到那边呢，就是发现那地方是没有教会、没有福音的地方。但是再往南一点，到了云南苗族啊这些地方啊。壮族啊，这些地方可能就比较接触福音，因为过去一百年有相当数目的这个有的很出名的传道士都到那一带地方去做工，所以多少听见一点。可是这个羌族到底怎么样啊，在福音接触上我们就知道的不多了。当然我不晓得网上的消息是不是完全可靠，在我们预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可以从网上找到一些线索啊。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里边向羌族的人传福音，在难民营里面传福音啊，有相当的果效。但是也有一则消息是这么说的，这是汶川的羌族同胞在这次大地震中有30位弟兄姐妹在聚会中遇难，他们在敬拜主的时候被主接走了，现在他们安息主怀了。美丽的闽江，碧绿的江水，永远怀念这30位遇难的弟兄姐妹。他们中间也有从东北去的、河南去的，都是会羌语的弟兄姐妹。在大地震中，北川教会有120位弟兄姐妹在聚会中被埋在废墟下，感谢主的恩典，他们全部安然脱险了。有些人受了伤，但是生命无碍。就在写这篇博文的时候，从短信上收到转发的汶川羌族同工发来的紧急代祷信，成都各大医院满了病人，需传福音及看护无亲人病人，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请快速大量转发。那我们今天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了，可是实际上你要是说他们与汉族人的这个关系啊，那羌族人是最深最深的。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对这个中国古书了解的特别少。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应该趁这个机会去对这个民族啊多有点了解，因为这个民族的历史至少和咱们所说的汉族人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甲骨文里面就记着他们呢，他们本来居住的地方应该是陕北甘肃这一带的。那商朝人讲自己的祖先就说了，习有成汤，自比滴江。在上古时代，无论是商朝是周朝，那江人无论在血缘上在地位上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周人商人那是分不开的。我们在世外桃源一年多以前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讲中国人从哪里来。
对，我记得有印象。对，
里面最让人震惊的就是我们在诗经里面从这个中国人祭祀的方法里边能够找出与挪亚献祭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记载。那羌族人是特别拜大禹的，他们常常自称为大禹的后裔啊。据说你到了北川县就能够看见许多这个什么禹神庙啊这类的东西。那大禹与挪亚到底怎么回事？哎，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回到我们的网上，在世外桃源开头的那几个月节目里边，我们曾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对，
而且这个讨论绝对不是想当然耳的这种联想，而是从中国古代的文献里面与圣经对照，找出来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并且呢，尤其让人吃惊的就是诗经记得很清楚，中原民族是从西方迁来的，无论从时间上从记载上都和圣经所说挪亚的子孙在大洪水之后向四方迁移是能够对得上线的。
对，是的。
那诗经大雅里边有好几篇这样的诗歌，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根本就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十万八千里长征啊，从西边怎么到中原地方来啊，包括绵啊、声明啊、文王啊、公刘啊，
对，
你要是不去这样想，你当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还以为他们出去旅游。你要是和圣经一对啊，你就知道，哎，这里边挺有意思的。那我当时也和大家讲了许多啊，有一首周朝人唱自己祖先、自己来历的诗歌，叫做《绵》。
嗯，
现在因为讲到羌族人呢，就和大家复习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绵绵瓜蝶，民之初生。”就是讲到我们的祖先呢，好像这个瓜藤上的瓜一样啊，源远流长，一代接一代。
对，
那从什么地方来呢？自杜举妻。那据考证，这都是一些大河的名字，从杜水、举水一直到了七水旁边。是谁来呢？那个人叫做古公胆父，其实这就是老祖宗的意思啊。你有时候在家里边拜祖宗的那个牌位上还可以看到这些字儿啊。他说：“逃父逃穴，未有家室。”他刚来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没有家，所以他就暂时呢住在洞穴里边。他怎么来呢？来朝走马，率西水浒啊！一大清早骑上马，就从西边沿着河、沿着水沿就一直往东边来。后来我们这个《水浒传》那两个字儿就从这出来的。
对。
走了多远呢？啊，另外有一篇诗叫做《公刘》，说那个刘老先生走了多远呢？势比伯犬，瞻比浦原。直直的翻就是说，走过了上百的河流啊，最后看见那个宽阔的平原。什么平原呢？绵这篇诗是这么讲的：至于岐下，来到了岐山之下。那这些和我们今天讲的羌族有什么关系呢？哎，底下就说啊，
嗯，
我们的这个古公胆父娶的媳妇儿是从哪儿来的呢？原籍羌女，欲来须臾。这个羌女啊，你可以说她是姓姜的女子，但是更可能的根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羌族人。
对
啊，羌是上头一个羊，底下一个女，羌呢是上头一个羊，底下两条腿儿。那时候这个西北地区也正是羌族人活动的范围。后来历史的演变大概告诉我们，汉族和羌族没有继续同化下去，那么羌族的人被逼着迁到了今天闽江流域啊，有很多人被藏族的人同化。那还有一个说法更有意思，他们说日本人呢、啊、是羌族人的后裔，那这个咱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哈。我想说的重点就是这族人和汉族人呢、啊、有很深很深的渊源，然后现在汉族人发达，他们成为少数民族，
嗯，
而且尤其是汉族人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信了主，福音居然没有传给他们啊、弟兄姐妹，这事儿不行啊，因为他们就在黑暗中就沦亡了。他们有拜喇嘛的，有拜土地公、观音、齐天大圣、关羽的，有跟着他们的祭司端公去拜王爷、拜水神、拜白石、拜树林子。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他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有许多汉族人所知道的，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中间，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能够永远的在天上与父神同在。那这个消息我们需要有人去告诉他们，他们原本是我们最老的亲家。
嗯，
如果刚才那个网上的消息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些会羌语的弟兄姐妹已经在我们前面去了，这是他们与羌族的同胞一同被主接去，谁来补他的位置呢？让我们放一首诗歌。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已经信主的，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祷告呢？
嗯，
你怎么知道这次的大地震对你来说不是主要吸引你的注意，让你让我接续他们的脚踪，继续向这些未得之民来传福音呢？求主真是怜悯我们呐、啊！山高水长，
谁跟从主的脚踪，体会耶稣的心肠？眠无枕，卧无床，四处将迷羊找寻。
谁透过主的眼睛，漫山遍野见迷羊？ 黄泉路地狱门，多少人走向沉沦。
谁思量主的慈心，想念天父的恩典，足流血，手承接，只为将父命成全。
谁听见主的声音，走向故国的河场，边城远，大漠荒，哪管他山高水长。
谁跟随主的脚踪，体会耶稣的心肠，面无真，我无创，四处将迷样找寻。谁透过主的眼睛，漫山遍野见迷阳，黄泉路地狱门，多少人走向沉沦。
在这个地方就着最近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展开一些讨论。那遇见这种事，咱们中国同胞啊，甚至包括很多的中国基督徒，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神，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
嗯，
那人家这么问你的时候，东明，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心里面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是让我痛哭流涕的，讲他自己的奶奶，然后内容记不太清楚，但是主要的主题是神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给人的祝福。
当然我们最近已经做了好几个有关于这方面的节目，那星期五的时候二山子也讲到这个题目那基本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是所有的人都应当灭亡，不但应当死亡，还需要灭亡，并且是在神极大的愤怒之中灭亡。这个灾难啊，没有临到全地所有的人，是神对剩下人的恩典，并不是神对那些带走的人的残忍啊。
对，其实你说刚才这个应当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圣经里面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英文叫做 people die every day， 就是天天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有很多很多人在死亡，无论是因为疾病还是自然的死亡，还是因为灾难，但是大家好像都没有觉得什么。突然一开始地震了，然后就 就觉得好像很难过很难受。
嗯，那是当然的，基督徒也不是冷血动物，是不是？
对，
别人难过我们应该更难过，甚至不像这样的大灾难，只要有人在受苦我们就应当难过。不过情绪的反应与事实的面对，哎，这两件事情恐怕我们应该把它分开来。你所提出来的办法到底是一种情绪的发泄，还是真真正正去解决问题？这个也是应该我们好好思考的，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那要思想这一类的问题啊，圣经里面有两个字啊，出现了好几次，就是无用，没有用的意思。主耶稣在讲到说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你们应当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说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我们在讲那段圣经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这个无用是在谁看为无用啊？在神看为无用。
嗯
啊，无用就怎么样呢？丢在外面嘛。啊，后来罗马书里面也引了诗篇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那什么叫做无用？无用的东西你怎么办啊？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在美国生产最多的东西就是垃圾，对吧？
嗯，
美国人也特别特别浪费，一条面包买回来有几片发霉了，他就怎么样啊？
嗯，
整包面包就丢掉了。
嗯，
做实验更不用讲了，你培养细胞一点点污染全盘扔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无用嘛。人在神的面前既然犯了罪，还有用没用啊？无用。无用怎么办呢？应该全部丢掉。但是偏偏神是这样子，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我尽管无用，尽管坏掉了，他要变成我们的样子来救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来医治我们的，他是把我们生命里的腐坏给你去掉的，他代替我们被神丢弃。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这么喊着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真的被父神离弃啊。
对，
他就这样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无人之地，然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成了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虽然败坏，虽然无用，虽然本来应该被丢掉，现在却可以借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可是你要注意到啊，这个福音并不是把世界上一切的苦难给他除掉，只有好事发生，坏事不发生了，那你是不认识神才会这样想。
对，
相反的，这件事情达成了以后呢，尽管世人不断的拒绝他，可是神有的时候还会这样丢一批丢一批出去，让我们剩下该被丢出去却没有被丢出去的人呢，可以赶快再思想思想，再注意注意这个神的审判、神的救恩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
嗯，
这是一个圣经的基本思想啊。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写信来说啊，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都不是神做的。我认为这样讲比较合理，要比你们那样讲更合理。那是你认为的。如果神从来不曾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到底想什么做什么，不曾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那我同意你。哎，可能你讲的比我讲的更合理啊。我也从来没说我们这样讲是合理。
对，
今天问题的中心是神已经把圣经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神已经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那我们的解析，我们自己认为更有理的说法呢，就必须愿意把它放在一边上。这是神的作为，人本来是无用的，是败坏的，神却拯救我们。
嗯，
并且在这个剩下的时间、剩下的世界里边，他往往会容许许多的灾难、许多的意外临到这个世上的人，尤其当我们越向末世接近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越多。为什么呢？为的是要让所余下还存活的人能够引为鉴戒。哎，那你说神不是就对他们不公平了吗？哎呀，
嗯，
神是不会不公平的，这个我们也在节目里也讲了好多啊。他既然是神，他就不可能不公平，他肯定比你公平，也比你想的公平。你现在所看见，我们今天现在所看见的就是今生灵魂还在肉体里边的时候，对不对？可是神有永世来达成他的公平，你不要在暂时里面求公平啊，更不要在暂时里面判神为不公平。在棺材的那边，在口袋的另一边啊，他有他的办法，你放心好了。
嗯，
他保证让你满意的，因为神不可能不公平。重要的是不要忘了啊，当神施行公义的时候，你到底有何地可站？谁做你的中保？你在他面前真站得住吗？恐怕不然吧。
嗯，
中国人要等这些事情过去了，他对神的埋怨埋怨够了啊，他情绪停下来，然后他才会开始慢慢思想说，哎呦，死亡很可怕。
嗯，
我们真的是一群啊最不喜欢面对死亡的人，而生病了我们最喜欢的就是不要告诉他，怕他受不了。
嗯，
有什么坏事呢，藏着藏着啊，这个是中国文化。这个中国文化跟在美国所遇见的这个基督徒文化相当相当不一样。这方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里边呢，他们是相当勇敢，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而且他们面对的时候往往不像东方人，中国人尤其是这么情绪化啊。
嗯，
你看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所念的那一段文字啊，是真的事情。
嗯，
真的有姐妹写信来，如果有人发起熄灯你就得支持，要不然人家对你是非常愤怒非常粗暴的，他并不管你在救灾方面到底伸出了多少援手，因为你不熄灯他就不高兴了。他们房间就是大家讲好要熄灯三分钟的时候熄晚了一点，结果对面宿舍大楼全楼的人就对着他们狂喊了，那是他的话，他说好恐怖哦。
嗯，
你知道这本来是一件哀悼的行为，是一个爱的行为，可是呢当他变成民主变成少数一定要服从多数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呢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白色恐怖。其实在美国他们也做这个事儿，默哀三分钟啊，降半旗啊，鸣笛啊。东明你遇过这样的事儿没有？
你说是美国这边还是中国？
美国这边的。
美国这边，
美国这边社会上有大事的时候，比如说911、你那时候在嘛，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
我不记得，好像有就是在统一的一个具体的时间之内，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无所谓。
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你要在中国你人家默哀三分钟你说无所谓，能不被石头打死才怪。
其实那种哀悼的心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一样是你说的，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对自己的情绪不知道分辨，对别人的情绪不知道尊重，民主政治可以成为暴民政治。现在问题是这样子，你在美国这里你不记得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美国人做这类的事情的时候他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他是百分之百自愿的，第二个就是说做的人绝对不会去轻看那个不做的人。
嗯，
你不会觉得他很特别，因为确实交通也停住了啊，手上的工作也放下了，他们确实有这种一分钟的静默啊什么什么的东西，911的时候就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事情。
嗯，
但是那个时候一定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啊，你有事情你绕路走嘛，我们这条街封住，或者我们将大家停下来，你要是不行你走你的嘛，没有人会管你的。
嗯，
绝对没有人会停下来怒骂你，如果大家决定是关灯你不关灯，绝对没有人会对着你吼啊。
我跟你讲，就是可能就是在昨天我在那个网上看到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中央电视台有的那个新闻联播上面有一段镜头，我当时很感触，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当时在默哀三分钟的时候，那个结束以后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那个中国的国旗嘛，然后要降半旗，降半旗，然后
是
默哀三分钟以后呢，所有的人都举拳头，就是说在喊口号，说中国加油。那个尤其是有两个特写，一个那个老奶奶，一个老爷爷，两个就是夫妇，两个人年纪都很大，但是也是非常的激动。我并不是说那种情绪不好，其实也是很正面的一种情绪，就是说中国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灾难，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气馁，我们还是要
继续往前努力。对，
继续往前努力。我跟你讲，但是我看了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一种百味交集、百感交集的一种感觉，
是啊，我觉得基督徒看了都会。
我特别特别理解他，就是像我自己信主以前肯定就是那样同样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呢？就是你在死亡面前，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也没办法停下来好好面对这个问题去想一想。
你可以很愤怒，你可以很害怕，你可以很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感情你都会有，但是你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就是像那个论语里面，其实就是几千年那么几句话把中国人的文化给塑造出来的，就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你不要去探讨那些幽冥的事情，就是这种文化。然后所以一旦面临这些灾难的时候，中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唯一能够办的就是说把那种就是所谓的化悲痛为力量，然后呢我就高举拳头说我们要继续加油。看了那个的时候，我当时真是想，我说我要粉身碎骨，我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祈求主唤醒咱们中国的同胞，让他们知道生死是什么。在不知道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责备他们，他们就是那样子的，就是你像一个小孩子他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他就会哇哇大哭，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就是那种感觉。 你也不能说你不该哭，你摔一跤不要哭啊什么的，你
当然
你很难那么讲，对吧？
对，那当然，你该哭的时候你非得哭不行，只是这个哭本身跟你是不是把这个伤疗好了，这是两回事情。当我们这种化悲愤为力量的情绪再一次出来的时候，我们得想想啊，到底中国人面对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那其实那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死亡问题。
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对，我们没办法正视这个问题，我们也没办法思想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对，
我们仍然在用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力量向他反抗、向他示威。
对，其实就是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就是说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样。
那当然了，
对，
因为如果人生直到死为止啊，那你当然不可能继续想下去。
嗯，
每次碰到这样一样的考题，我小时候有些题目，你一出来呢，我就没办法想，我就交白卷，或者我乱写一通就算了。
对，其实在每一个不信主的中国人的那个世界观里面啊，其实都有这么一个悖论。你要是一个彻底的唯我主义者的话，你看到这些应该一点都不动心，没什么嘛，
没错，
对吧？你人跟猪跟狗都是一样的，对吧？
也不用太哀伤，对，
你应该一点不动心才对呀。
一个人不跟你关灯，不跟你默哀，你也不应该骂人家没有人性，对不对？你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冷静的唯我主义者。
对呀、啊，你又不愿意认，然后你另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接受这么一位造物主神的儿子给我们的救恩。这其实就是一个悖论。
那当然，因为我们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啊。其实我们上一代的人经过的苦难，看的惨剧比我们要多了很多。
嗯，
对不对？今天轮到我们了，我们又再一次的遇见这个啊，你说大自然的无情也好，天灾人祸的这个不长眼睛也好，到底如果这里面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它的积极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你得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神所许可的。
嗯，
这件事情你得面对，
对，
你就哪怕你是去面对他，去向他发怨言，发他脾气，也比你光是熄灯三分钟不继续想这个问题要好。
对，
你得先面对他，你至少有了一个埋怨的对象，
对，
然后呢，第二步呢，你去找一本圣经，你好好的去思想，神到底是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眼前，却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圣经的话说，他以恩慈对待你啊，盼望你能够长久活在他的恩慈里边。
嗯，
因为他确实把死亡的问题给我们解决了。这一解决呢，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唤醒你的注意。可是每一次你遇见这个考题，你要是不注意这个考官，不注意他的答案，你光发他脾气的话呢，那你可能离他就越来越远。
嗯、
而且当你的子孙遇见一样悲剧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寻找答案。
嗯，
在美国的华人，可能很多人都一样的感受。就是你看见这些美国的基督徒，当他面对悲剧的时候，当他面对惨事儿的时候，从911到发大水，到龙卷风，到烧大火，你看这些美国的信徒，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那和中国人的情绪表现有相当大的不一样。这里面有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啊。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呢，恐怕又有点忠言逆耳啊。听众朋友，你在情绪里面，我们也曾经在这样的情绪里面，我们也仍然在这样的情绪里面。这几天没有人好好吃下饭，对不对？但我们必须要知道，你哀悼，你不吃饭，你痛哭，你恨，通通不解决问题的根本。两件事情需要马上解决，第一就是剩下活着的人，我们要怎么帮他们，怎么有效的帮他们，永久的帮他们。第二，对于死亡到底怎么一回事情，生命到底怎么一回事情，有没有灵魂？
嗯，
借着这个机会啊，是你好好思想的时候、
嗯。
如果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眼前，那他一定离你不远。这时候你如果转向他，他一定接纳你的。
嗯，这两天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对，
主耶稣的一句话到我的脑子里面来，到我的心里面，总是一遍一遍的来，就是那句话说，
嗯，
你看那野地的百合花。就是在所罗门极尽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百合花一朵呢。他说天父照顾我们，说我们的每根头发都被天父数过。
对，
嗯，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也没有一个麻雀会掉到地上。
死人都要复活，在神那里有一个永远的审判，并且有一个绝对的公平。你今天，我今天没有这个权柄对这件事情不服气，你非得上帝显给你看，上帝给你一个现世报的公平，那可麻烦了。因为你肯定是 在那个赤字那边，
对，
你肯定是落在他的刑罚底下，你不会落在他的奖赏底下。
对，没有人能当得起神的审判。
他容让很多的世界领导，就好像当初他对待以色列国一样。他说他要把以色列国放在世界各国之中，作为他们的笑谈，作为他们的惊骇。为什么要这样？难道神背弃他自己的子民吗？不是，他要借着以色列国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吸引我们注意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类历史，圣经中所预言的世界方向。他要我们注意他的作为，因为他有一个叫世上万国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的心意。借着这些事情，他向我们吹笛，他向我们举哀，他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福给我们。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当死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当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当审判快要临到之前，这个地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灾祸，提醒我们注意神。听众朋友，不信的话你想一想，除了这次你咒诅神埋怨神之外呢，上一次你想到上帝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好久好久以前呢？
嗯，
你再想一想，假如以色列人、犹太人像玛雅人一样，是一个已经亡掉的文明，找不着的人种，已经不能对今日世界发挥任何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那你还会注意圣经的预言，还会注意圣经的历史吗？所以你看看，神这个办法还真是有效，尽管他容让许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但是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他让你还存留着气息，仍能够继续活在这个世上，因为他期望你转回到他面前，知道这是他眷顾你的时候，这是他拯救你的时候啊。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有一个短短的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张是一个医生啊，当然是假托的了，医生写给病人的信啊，我们可以拿它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好不好？东明，我们很抱歉今天没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下次我们再上节目再好好的谈，好不好？
好的，经过了这个地震灾难的人都在神面前做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
对，
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主耶稣说他们那样的人有福了。
有声福音单张，安心养病。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医生，也是您的朋友。无论是医生是朋友，我都有一个基本的天责，就是一定得对您说真话。无论是好消息坏消息，我都得照实告诉您。一首歌有唱完的时候，一条路有走到头的时候，一场病有治不好的时候。您这回呀，病得不轻，我真盼望还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谁知道呢？为了以防万一，有一些实话我想趁这个机会和您说说。我相信许多人都劝您安心养病，其他什么都别想也别管，原则上我同意这个劝导，但是在实行上呢有点讲究。固然安心了才能养病，但安心是有条件的，什么都别管不一定就能安心呢。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呢？人生既然没有不散的筵席，预先知道这会儿可能要散了，不也是一种福气吗？想要安心，首先我劝您从情绪上振作起来，趁着体力还没有一天不如一天，把该整理该安排的事稍微打点一下，也把该说的话该见的人，包括该谢的恩该道的歉该表达的亲情等都交代妥当。您如果这样做了，一定会发现担子轻了许多，心也安了不少。但是所谓不散的筵席，不只是与亲友的分离而已，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不错啊，曾经有许多聪明人对您宣传过，说人没有灵魂，人死了如灯灭，一了就白了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聪明人反过来讲，坚持人是有灵魂的，死亡或许是一了，绝不是白了。在这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前，我请您绝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他是谁？他与你何干？为什么容让别人为您决定灵魂有没有这个重要的问题呢？ 要安心养病啊，灵魂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现在正是观察这个问题的好机会。怎么说呢？一个生病的人往往在医生诊断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病了。他怎么知道的？比如他会对医生说，我的左手不听使唤，我的体力突然不足了。换句话说，他体会到自己出现一种表里不一致的状况，里面那一部分的他想要用力，外面那一部分的他却不听话。甚至直到如今，您仍可以清楚地感到，所病的只是你的身体，是外在的你，里面呢，另有一个自己，并不像外面肉身那样患病，而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自己住在里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您才会感觉到生病真折磨人呐。肉身的病痛已经够难熬的了，外面的病尤其要折磨里面的人。一个截了肢的病人感受更清楚，外面的他可以因为截肢而减少了，比如少了一条腿，少了一只手，里面的他却一点也没少。这就告诉我们，人有一个自己，并不随外体生病而生病，伤残而伤残，减少而减少。那个自己就是你的灵魂。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推论了，这个灵魂更不因外体的死亡而死亡。人生走到底，你的灵魂要离开身体，但那并不是你真正的终点。你的灵魂要继续走下去，离开了身体，您仍然会是一个蛮有自觉的人。请问您知道往下该怎么走吗？您若知道，无论病得多重都能安心养病。您若不知道，就请您容我今天来告诉您。其实这也不是我来告诉您，而是我向您转述一个人叫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话是说，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有两个可能的去向，或是到父那里去，或是不到父那里去。谁是父啊？就是天父，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人如果不到父那里去，到哪儿去呢？我请您想象一下啊，从今天物质的世界里，把父神的阳光、四季、空气、水、爱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拿掉，换成无边的黑暗、冷酷、仇恨、痛苦、折磨，再加上百倍的噩梦成真呢？人的灵魂陷到里边，就永无脱开之望，而且与古往今来所有的亡魂恶鬼凑在一块儿，那就是不到父那里去的大致景象。这件事啊，和您多说无益。今天讲地狱比讲天国更难以令人置信。可是呢，新旧约圣经还有主耶稣自己对地狱的存在都是斩钉截铁的肯定。圣经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您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可以到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就要对耶稣有信心。往灭亡里头去，往地狱里头去，就不需要信心。如果你要以地狱作为灵魂的终点站，那么人必然自动进去，没有例外，到时候就知道了。可是到时候也太迟了。耶稣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怎么办呢？刚才和您说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能够引我们到父那里去。那想去的人都能去吗？不，这好比如果我劝您出了门往北京去，您一定要问我怎么去，路在哪儿，车在哪儿，我能付得起费用，买得起车票吗？到天父那里去固然很好啊，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它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且永恒不变。可是我怎么去呢？请再把刚才耶稣的话读一遍，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个话的意思岂不是说耶稣就是那条路，就是那车吗？而且我告诉您一个更好的消息，耶稣还是天父为您预先付好了的车资，买好了的车票。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为了拦阻人的灵魂下地狱那无可更改的命运，就亲自成了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他已经为人偿还了一切的罪债。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父那里等着您，所以您的灵魂要到父那里去啊。车资早已付清了，车位也定好了，剩下的就看您接受不接受了。安心养病的根本之道，说到底是相信耶稣。身体迟早要朽坏，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下次，医生所能做的很有限啊，连医生自己也得面对这个问题。然而灵魂离开身体之后的去路，事先若有了妥善的安排，那您还会不安心吗？所以请您把心门打开，可以对着您向来不认识的耶稣，把底下的话呢照着说一遍。别怕，你虽然不认识他，他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深深地爱着你。你就说，天父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我本是一个罪人，谢谢你拯救我的灵魂，我愿意借着你往父那里去。从今以后我也是你的儿女了，求你引领我，直到天国中与您永远的同在。我这样祷告是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的话接着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他还说，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要恭喜您，您今天也找着了，请安心养病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